一个日子，也是复活节前这个主日的前一个主日，我们通常呢叫它这个棕榈主日，因为在这一天呢，耶稣骑着驴进入到耶路撒冷，那众人呢手拿着棕树枝来欢呼迎接他。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哈，耶稣就开始了受难周的一个行程。那我们的教会呢要在下个周五纪念主耶稣受难的日子，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要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神要我们怎么样来纪念这样一个日子。每一天都是他的恩典，每一天我们存活着每一次我来讲道的时候，我都在想我还活着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明天，但是神给我们今天，就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的一个见证。所以想到当年2000多年前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天地都黑暗了，幔子是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不上的，是从上到下裂开。这是一个神的一个伟大的作为，没有人从下面把幔子打开的，是神从上面幔子裂开，他就呈现出了世界上面最惊心动魄的一幅难忘的一个画面是没有办法来比较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无与伦比的一个上帝的作为。在历世历代的艺术家们哈，都在刻画这一幕我在上中央美院的时候，我就看见许许多多的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这位主，我还很奇怪，我说为什么这么多艺术家在描绘十字架。那今天呢我成为一个传扬十字架的一个他的使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思想怎么样来纪念耶稣为你为我的一个受死一个受难呢，怎么样才是一个最有价值配得上这个无与伦比的上帝的作为呢，这样的是一个最震撼人心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呢。我常常在想，我们怎么样活着才配得上耶稣为我死呢？所以当年抹香膏的玛利亚呢，是把她最宝贵的嫁妆真拿达香膏都倾倒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成为了历世历代被传说的一个美事。所以我想呢，如果真的知道上帝的心，我们天父的心，那么就会有一个最贴心的一个活法，就是我们被耶稣拯救的这一批人呢，他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活着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最贴主心的一个纪念呢也是能够最触动我们人心的一个纪念呢？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心哈，不能够体贴他的心，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我记得拿破仑曾经说过哈，他说地上的英雄呢是用武力来征服人，唯有基督呢他是用爱来建立他的国度的。这个爱当然不是我们人有限的爱，那是上帝一个圣洁的一个公义的爱，一个无以伦比的，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语言来述说的这样一份爱来建立他的国度。那耶稣的受难复活呢，就是上帝他的伟大又伟大的这样一个非常奇妙又奇妙的，没有办法用人的有限的这个苍白的文字来形容的这样的一份爱实在是我们用尽人的文字语言也是很有限。这个音乐这个咏叹调我们从人的角度看已经很震撼，但是也不能够来形容完全的表达耶稣的这一份爱。所以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呢，在天地人间的这个最伟大的爱呢是母爱，但是我们天上人间最神圣这份爱呢是上帝的爱， 是我们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这位上帝，我们的天父他的这份爱，让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他面前，来一起来分享他的爱。那这一位上帝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却被我们踩在脚下，包括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个朋友，还不认识他的弟兄姐妹，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他为我的罪而死。很多人觉得他是为全人类而死，但是他却是为你为我让我们的罪把他踩在了脚下被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他的血就成为我们今天生命的一个这个奠基。上帝用他唯一的独生的儿子的身体为我们献祭，就打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我们人其实没有路可走的，当你走到一个绝境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人的科学理论、人的一切的学问知识能够通天的。所以只有这一位独生儿子，上帝的独生子，他来到世界。那我们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人呢怎么能够不跟从他呢？我常常在想，我们跟从他是理所当然，我们不跟从他是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苏醒，是因为我们的良心还在麻木着。无论我们做什么其实你在职场上面，你也是跟从他的一个儿女所活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一个在职场的见证。每一个人上帝给我们有工作，但这份工作我们怎么样来陷在他的手里面来跟从他这个是我们的心要思想的。所以我们这些被耶稣的血救赎的这个新生命，不可能不服服在他的面前把自己献上。我们实在是一个肮脏的不配陷在他面前的，但是他用他的血把我们洗干净。我之前有一篇讲到，就是白如雪呀，就是真的是把我们满身的罪污洗干净，不会再继续的活在这个过犯里面，也不会不愿意做门徒而仅仅是被得救的。在教会当中最美好的一幕，就是弟兄姐妹对上帝所爱的失丧的灵魂一个共同的同心合意的一个关注，对传扬耶稣十字架福音呢有一个共同的热情。那这一种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肢体的这份爱的这个关系真的是情同手足。因为我们的同心合意在哪里呢？是关注着那些上帝所爱的灵魂失丧在这个教会之外，他们的灵魂需要回到天父的面前。所以这一份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这个关系就情同手足。很多时候我们的同工就是我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就是发在关顾群里面代祷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摆上我们的真诚，摆上我们的心就是彼此的来扶持，来回应这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因为他爱这些灵魂。所以肢体的这个不同就带来了一个为主的这个合一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配搭。那个焦点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这一位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而是十字架。当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一切的痛，你一切的伤都不算什么。我记得我爸爸在住院的时候年老的时候经常在医院急诊他很痛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想想耶稣的十字架，然后他就笑了。这个就是我们当病痛，我们在线上有弟兄手术之后呢，现在也是有一些伤口或者是这些病痛很痛的时候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想一想耶稣的痛。这就是天国在教会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图画，一个画面， 一个盼望的画面也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我们是一同的建造天国，而不是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舒服啊，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个需要。当我们痛的时候啊，我也是做了三次手术的人，做手术的时候我就想，我跟耶稣的十字架那个伤痛啊，又算得了什么呢？每当一想到这个时候，很释放，很释然。这个啊，就是我们一同在基督里面来同工，来建造天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基督里面来解决各样的问题，所以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啊这个肢体间的隔阂啊，甚至说纷争啊、分裂啊，就不可能。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被耶稣的宝血拯救的这一批人不可能再去分裂教会，所以天国的城呢就被建造在山上，成为光啊，山上的这个城啊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啊看到，就是刚刚牧师读的这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登山宝训在这个山上的这个城里面，这个在山上的这个宝训所说的就是天国的样式，成为了一个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一个人。我们这么多年哈，我就想到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受难日，我们都是很习惯的安排圣餐纪念的聚会。以前我们的教会呢是三语的，有粤语啊，有英文啊，有国语，每一年我们都联合的在一起的非常感人的就是这样看见这么多的众儿女同被一个神所感动，一个灵，一个圣灵所感动，所以每一次的受难日的聚会都是让我很震撼的，不管是台上台下真的是我看见我们都是含着眼泪来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所以我们纪念耶稣走向各个他，这个是下周复活节之前我们要思想的，这个受难周我们要纪念耶稣为你为我走向各个他，所以我们在纪念加略山的这份爱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就可以有力量来舍己，所以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呢都会在心灵的深处是向神感恩的，因为向神感恩，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动力来服侍，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应该怎么样活着呢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难处，每一天其实都要面对不同的很真实的很实际的一些艰难的问题，所以单单停留在这个聚会当中的这个感动呢是远远的不够的，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不是聚会的这个感动可以来解决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问题的，所以我今天就是希望来思想上帝的心究竟是什么他对我们的这个期待又是什么呢，所以这样我们就才可以真正的来纪念耶稣为你为我的受难，不然我们每一次聚会很感动，聚会结束我们这个感动就会随着生活上面一些琐事和一些世界上的诱惑，我们就会渐渐的消失这样的一个动力，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感动，那我们的现实生活呢每一天都在持续着，都在过着每一天的生活，有风有雨，那我们的这个生命有些时候我会感受到我们的生命虽然随着时间在过去，可是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呢，好像很多人还是依然故我，那么时间就渐渐的飞走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呢仍然是充满着硝烟战争我们的生活呢里面有很多身不由己的那些忙碌的为着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在花着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这样的一副场景哈，就是让我们真的是日复一日啊，明日何其多呀，我们总说再等等明天再说，其实耶稣的受难好像就是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好像总是渐行渐远，所以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今天就改变，我们总要 好像不知不觉的就过了许多的年日，我们的生命还是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改变了一点点，结果过一阵子又回到原点。所以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了，也是我们很需要自己来问自己的，也是我自己常常要问自己的，就是我真知道上帝的心吗？我是学艺术的，所以我总是希望哈有一个很具象的，有一个视觉的这种想象，然后能够表达在我们的这个艺术作品里面。那么今天呢，我就想把上帝的这份心呢，能够描述一下，可以呢，让我们有一个很具象的，比较这个能够让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认识上帝他的心啊，究竟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呢，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到七节。所以这个是讲八福的一部分。这个我没有把八福都列在这边，因为时间有限哈。那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讲八福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就是把完整的八福的经文都列在这边。我们只读到这个第五福。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呢，就是想这个分享八福当中第五个说的这个福气所表达出来的上帝的这份心。其实这个登山宝训呢，它是一个天国的宪章，是一个君王的一个宣言。因为在马太福音就是一个君王他的福音是一个宇宙之主、宇宙的君王的一个宣言。不是一个对众人的一个布道，不是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一个就是布道会，而是一个呢对跟从耶稣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像是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部分。他就将门徒呢从众人当中呢分别出来也是他上山传讲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渴慕的人花着代价跟着他上山，所以他要训练门徒呢，成为一个真正有生命力量的人。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是在讲律法呢，还是在讲福音呢？那登山宝训这一幅图画呢，是跟当时的这个世代呢，甚至今天的世代，其实都是格格不入的一幅生活的图景。那这是这个按照神的律法生活的一个画面，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就是你我们神的儿女，神的这个圣约的子民的一幅的生活的画面是在基督里面这个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式，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一个个人的道德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典范，而是天国的一个生活的样式。他讲的呢是天国的生活的一个画面，那么也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很实际的一个应用。我们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组成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教会如何如何，当我们说教会如何的时候，你要想想我如何，因为我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我们上午有一个会友的大会，每一个会友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个成员，这个教会的问题就是每一个成员的一个问题、一个使命、一个责任我们是家里面的一员。那我们的团契呢，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登山宝训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样式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实际的生活的一个样式吗？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这八种的福哈，是不是我们今天实际生活的一个样式呢？是你我每天的生活的样式吗？我们的生活也许呢，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登山宝训的这个画面呢，是基督徒的理想吗？是基督徒的理想国吗？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乌托邦的那种理想国吗？还是将来才能够成就的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想，就是我们今天活不活得出来呢？这样的一个样式呢？那么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一个乌托邦的这种虚幻里面，不真实。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绝对不是福音了。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登山宝训的这个真理，上帝的心究竟是什么。这个登山宝训不是一个伦理的标准也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它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这个君王的福音呢，就产生出一个门徒的福音，你我的一个福音人若不顺服这个基督的这个主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跟这个登山宝训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不理解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跟这个登山宝训没有关系，所以也不可能有登山宝训的这八福的生活。如果要理解这个登山宝训呢，就要理解他的这个宣告者，他的发布者，这个耶稣基督你要能够理解他，你才能够理解这个八福是什么，才能够理解登山宝训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替代了我们承受了这个世界一切的罪，一切的悖逆的那一位。所以这个登山宝训呢，它不是一个理想国的一个虚幻，它是具有着实际的每一天生活的意义的，是对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非常的实际，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马太福音五章一到七节里面，这里面说呢，这个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哈，其实他走遍了各城各乡他去传道，他不是坐在那边等人来到教会，他是跑出去各个地方，他能够去的地方他就是走遍了各城各乡，他看见了这许多的人，他就上了山，然后坐下来，门徒就跟着他来了，然后他就开始说了这一番的话。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我今天讲八福中的第五福带出来的一个上帝的一份心，一份这个就是我们天国的君王，这位上帝，我们很多时候感受他好像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君王一个审判全地，一个公义的王，一个圣洁的王。但是他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呢？就是这第五福里面所讲到的八福所指向的我们这个受苦的基督。所以这之前的第四章呢，其实讲到了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试探，一切的人的肉体，今天我们所受的这些的痛苦他都受过了，一切肉体的需要这位主都被剥夺了。基督的受苦向我们宣告了这八福，所以这八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样式，是一个你我今天一个生命和生活的一个场景，也是上帝的教会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是非常实际的要活出来的一个教会的生活，你我的生活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一个生命的样式，然后显明了什么是真正的祝福就像他一样，他道成肉身，他承受了我们的哀痛他为我们成为温柔，他连续我们，那基督这就是这个八福所指向的一个生命的样式，他用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样式来告诉你我一个真正的祝福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信仰留在这个表面，我们总是要困难解决，但是我们没有要真正的祝福，我们没有想到这个苦难带给我们的真正的祝福是什么，所以我们总是很软弱那么就是其实就是跟他走这一条生命的十字架的路呢，就是八福的生命和生活的样式。当我们落在难处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来寻求他，寻求他的时候，而不是解决我们的苦难，而是解决我们生命的一个样式。所以耶稣是用他一生来传讲福音的， 所以当你在病痛里面的时候，你仍然可以传讲福音，能够活出来一个生命的样式。这个是非常真实实际的，是不是乌托邦的那种幻想。所以传讲天国的福音呢，不单单是用我们的言语来讲道理，它是用耶稣的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来讲这个八福的，他用他的十字架的死来传讲什么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呢，当人与基督相连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就相连了。很多我见到的陌生人，他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第一次就可以跟他成为家人，就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家人的关系，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相连。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新的一个天国呢，是从天降临的。我们活在地上就有天国的样式的，是与这个我们要纪念的被杀的羔羊的生命是相连的。是在这样的一种爱的福音里面，一个这个圣洁的福音里面，神圣的福音里面，我们的教会就进入到一个新的连接，人与人之间，我们肢体之间的这个连接是一个天国的样式，而不是一个人从人的肉体感情上面的一个关系，是我们一个天上的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一家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呢，就是天国的一个缩影，无论我们活多久在地上，都是在天国的一个缩影里面，是一个天国生活的一面镜子。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上帝这份心的一面镜子。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那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八福它的真正的含义。因为八福呢，是对这个受苦的基督的一个描述，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你就想到基督为我受苦，是对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一个描绘。所以他本来是富足的，结果为了你我，他成为贫穷来到世界上，生在马槽里面，让我们在地上呢可以成为富足，成为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世人所说的福呢，是建立在他所拥有的外在的东西上面的，而这里面的福呢，是完全建立在那个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那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富足的那一位的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耶稣基督他是用福音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祝福。那在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这八福里面，他表明出一个人生观。而要了解这个人生观呢，第一重要的呢，就是要先要了解这个人生观是对谁说的。所以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二节里面讲呢，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见他对谁讲呢？就是对他的门徒讲的，就是对今天你我已经受洗来归向耶稣跟从他的门徒啊。在教会里面没有信徒，只有门徒，我们都是被主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虽然有许多的人呢跟着他到这个山上，到了那里他就坐下来，那他的门徒呢就来到他的跟前，他就开口啊教训啊来说了这一番的话。所以第一点我们就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八福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呢，这个人生的伦理哲学这个到底呢是怎么样，对谁说的，是对耶稣的门徒说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若不是你认识耶稣的话，你没办法了解这个八福的意义因为如果不是耶稣的门徒呢，我们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人生哲学怎么说虚心的人呢，哀痛的人有福啦，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有什么福呢？哈，这是遭罪吗？用遭罪两个字，我就想到，这个上周我们有这个每个月一次的艺术家团契的时候呢，国内有一个基督徒艺术家 他这个就用的这两个字"遭罪"，他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国内艺术家里面募会的这个经验。他说："我这几年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遭罪。"这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分享，但是他是笑着说的，他是很喜乐说的。这一切，他说都是神的恩典的体验。所以如果你不是他的门徒的话，你看到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时候，你本能的反应呢，可能就是遭罪，就是我们人活成遭罪的样子，谁愿意呢？不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19世纪这个我们都熟悉的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叫做尼采，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伦理学呀？这是一个傻瓜的伦理吗？所以，这里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八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有这个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那你连左脸都给他打这其实就是一个。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傻瓜的伦理嘛，哈，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从国内来探亲的一个妈妈，哈，她的孩子带她来查经，然后呢就听到了，正好查经查到这一段，打右脸给左脸，然后她就忍不住，她虽然很陌生不敢说话，但是她还忍不住说，这谁说的？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这个成为了后来我们的一个笑料，就是当我们不了解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凭什么打右脸我给他左脸，凭什么他欺负我哈？就是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带着这种的不解和生气，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打左脸要给右脸。一般人就会认为凭什么呀，是吧？要这个，他要如果打我我要打过去，甚至把他打得比他打我还厉害还击过去才能够保护自己吗？不反抗作恶的还有公义吗？所以勇敢的对这个邪恶，那才是正当的，这是我们人的一般的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怎么可能承受不公义的事情呢？我们怎么可能任人宰割、任人欺负呢？所以八福的最高峰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被这个世界所欺负的人有福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啊？其实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耶稣的一个生命的力量，他才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力量。我记得甘地的这个非暴力运动啊，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的不反抗，是与基督的生命连起来才可以做到的，才是一个门徒的一个生命的样式。那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被彻底翻转的一个人，才可以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我说，如果你不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你不会接受八福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啊。你如果是耶稣的门徒呢，那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了。所以八福呢，它不是一个劝勉，它也不是一个命令，而是一个应许。八福是有一个共同的点的，就是虚心的人啊，哀痛的人啊，就是我们世界上看为很惨痛的人，没有什么福的人啊，这个。他说有福了，这些人是有福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应许。就是如果你不是基督的门徒呢，你很难明白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啊。但对耶稣的门徒来说，这个应许、这个福是非常的美好。那他在这里呢，他没有命令，也没有劝说，说你们要做虚心的人，你们要这个哀痛。没有，他没有说你们要这样做才能够成为我的门徒。他反而怎么样说呢？他用这个来描述他的门徒，就是说我的门徒啊，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是这样的一种的口吻来说，我的门徒就是这样的人，我的门徒是虚心的人，这种生命的样式是虚心的人。我的门徒在世界上会有哀痛， 会有痛苦，会有苦难，而且呢，为义受逼迫的人呢，是有福气的。我们在世界上会为义受逼迫，而不是因为罪我们遭罪的。那我们的这个门徒呢，还是一个连续人的人。所以耶稣的门徒他是一个连续人的人。耶稣的门徒是饥渴慕义的人，耶稣的门徒呢是有福的人。所以那他们的这个生命在世界上呢是一个有真正祝福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八福的时候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那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福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理解他在讲什么。那他不是给我们一个义务也不是给我们一个责任，也不是给我们一个命令而是他说呢，你要这样做这个成为这样的人呢，他不是说你必须要这样做，他不是命令我们要这样做，他却是在说呢，你如果跟从他就会成为这样的人，就会有这样的祝福跟随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式。所以你变成这样的人，你就是被祝福的，而且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任何的祝福是跟这样的福相比的。所以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怎么样有福呢？耶稣的十字架该彰显在你的身上了，所以你是有福的。那我们今天着重来看的呢，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是第五福。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祝福呢？这也是这个祝福其实表达了上帝的这份心肠。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上帝很严厉我们常常说旧约里面感觉这位神很厉害，很多人不愿意看旧约，其实你真的是误解了。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祝福一直随着人从亚当夏娃犯罪，上帝就把这样的福给我们，他的心肠是什么呢？就是连续就是怜悯。所以他这个在十字架上就是彰显了他的怜悯，否则今天我们不会成为他的门徒。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希望在纪念耶稣上十字架受难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对这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我们有一些的默想的机会。我们可以在这个纪念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默想他的心，上帝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肠，以至于我们才可以这个理解，能够体会他的心肠。然后呢，这才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每一天很实际的这个生活能够活出来这个见证，否则我们活不出来。我们活出来的都是我们的老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更新。这个基点在哪里呢？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怜悯的人，连续的人的人有福了。因为呢，我们每天的生活呀，其实都关系到这位耶稣给我们的福音的使命这样一个托付，也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有生命的见证。每一天其实都是很真实的生活，包括孩子教育，我们怎么样对孩子说话，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家庭的另一半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的活法。那我们看一看哈，怎样的一个连续人的生命样式。在这个地方呢，这第五福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连续人的人，他是非常有福的，而且他是一个喜乐的人。那这个喜乐是连续人的人才能够得到的。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人是连续人的人呢？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见，我们也不需要好像有多少的想象力说连续人是什么样，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什么是连续人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本。那么这个连续人的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那我们看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份心，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心肠是什么。要理解福音的生活呢，是就是怎么样才是一个真的是福音的生活，那就要看耶稣在世界上怎么样的生活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九章35到38节，这里面说哈，耶稣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对门徒说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怜悯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文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就是虽然好像跟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连续呢好像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字，可是非常的有关系，也是非常的像的。这个字在希腊文的这个新约中呢出现的次数是比连续多一点的，而且呢这个字很特别，所以在这里面它描述了这个耶稣的一个感受，他这个强调的是耶稣的一个感受，他看到这一幅的场景，很多人困苦流离受伤，走迷了路走了 很多绝境有很多的失望绝望，就像是没有牧人的羊一般，然后他就怜悯他们。那这个字在马可福音第一章40到42节里面哈也出现过，就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然后这里面用的词呢就是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然后大麻风立刻离开他，然后他就洁净了。耶稣看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个人呢站的是很远的一个距离，因为他是被隔离的，所以他就是看到这个人呢非常痛苦，他说你若肯呢，他觉得他不配的，他很脏的他说你若肯你可以来医治我。所以马可记录这个事情的这个其实呢是与马太用的是同一个字，所以在原文当中动了慈心跟马太福音的里面的怜悯是同一个字，所以而在这个路加福音也出现这个字。在路加福音耶稣在讲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用的也是这个字，所以耶稣描述那个父亲看见他的儿子回家了就动了慈心这个地方动了慈心和怜悯是同样的字，动了慈心怜悯这个原文呢这个希腊文非常特别，它的意思呢是描述当一个人看见另外一个人的需要，看见另外一个人的痛苦看见另外一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看见这个人受伤痛苦，然后呢这个人呢他的里面呢就产生了一种这种爱的感受和那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关怀我们有关顾小组，其实我们关顾小组的每一个人要有怜悯的心，我们才可以去关顾那些流浪在外面的这些人这些受苦的人，这些在疾病里面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份爱呢是这个和这个关顾啊这个关怀呀要深到一个地步，深到一个程度，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心里面呢他会很真实的感受到这个痛，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反应，好像别人的那个痛呢成了他的痛，然后就牵动他整个的心，然后牵动他整个人的这个生活和他的一举一动。所以动了慈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就借着耶稣把他对我们的怜悯的之心在浪子的这个故事里面就表现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常常注意到那个浪子这个回来然后投靠父亲，其实那一段经文的重点啊主角不是这个浪子，那个比喻的重点呢那个主角是谁呢，是这个父亲，是浪子的父亲。所以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呢这些都是一些的代表，是象征的一个意思。那这个父亲就代表着上帝的心，所以我们可以默想就是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呢？这个父亲看见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满身的肮脏啊，都是在猪圈里面生活带出来的那种的臭味，很不像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的家庭教育真的是充满了这些的艰难，因为我们家中有许多这些的浪子，他们身上有许多的世界的那些臭味啊，所以呢，我们的父母就要改变儿女。可是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啊，这个浪子是因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有猪臭味的这样的一个很狼狈的很绝望的一个孩子。甚至他之前他出卖他的父亲，他把他父亲的这份爱践踏在脚下，根本就是伤害父亲的心。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可是当那位父亲看见儿子回家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儿子的痛苦就牵动着这位父亲的心，儿子的痛苦就变成了父亲的痛苦，于是这个父亲就跑过去连连的与他亲嘴，根本也不嫌弃他脏，也不嫌弃他臭。这个比喻其实很多时候读了很多次了，但这个场面一直都在感动着我每一次读都很震撼。就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上帝的心我们真的知道吗？所以我们最需要知道的就是宇宙的这位主宰创造者，这位上帝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而且他对我们是怎么看，他看我们是什么，是怎么样的，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在他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我们就要知道的，要思想的。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看重我们对他的这个认识对他的心的一种理解。那他要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所以马太福音第九章 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耶稣看见这些困苦流离，他就怜悯他们，就动了慈心。从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上帝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里面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那耶稣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位上帝的像，就像一张照片一样。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也说呢，他是上帝荣耀所发出的这个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看见耶稣其实就看见了活生生的这位上帝是什么样子。你可以从耶稣的身上来知道我们上帝的心是什么。所以耶稣在我们当中他所讲的所教导的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他也活出来给我们看。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到一个麻风病人，别人不敢接近他，别人嫌弃他很排斥他，很拒绝他。可是这位耶稣就是看见这个人很可怜的站在远处说，你若肯你就可以来洁净我。所以马可的描述呢，马可福音是讲的一个仆人的心，所以耶稣看了就动了慈心。所以那个麻风病人的痛苦就在耶稣的里面他就感受到他的痛他就走过去亲手的摸他。这麻风病人没有人敢摸的，耶稣说我肯，你就看见了这位上帝的心是什么样子。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被我们践踏，被我们欺负，被我们无视，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他的心肠。那马丁路德说呢，耶稣自己就是天父之心的一面镜子，天父差遣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就让我们看见，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份心。上帝就是一个连续的心，怜悯的天父。所以马太福音第九章这个37到38节里面，他就对门徒说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些工人是要成为什么样的工人 去收割庄稼呢？去收割上帝的庄稼呢？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里面就讲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所以这里面耶稣说呢，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们看见我怎么样就知道上帝怎么样，你看见我怎么样就知道你要怎么样。所以啊，我们不是刻意的去学习说做一个虚心的人、哀痛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的人等等。八福里面我们不是要刻意的要去做，要学习做这样的人，不是刻意的做成八福。我们是跟随耶稣，然后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让我们长大成熟，就成为他的门徒，然后我们就变成这样的人，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活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那我们为什么就是一个怜悯人的人呢？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然后我希望呢，有一些思想，就是我想从四个方面简单的来看一看，就是我们怎么样操练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才可以纪念到耶稣他的连续，他的怜悯。首先呢，就是要看呢，我们要祷告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就是要像他一样去爱、去关怀，而且不怕麻烦。因为很多人他们的这些困难，我们真的是需要付上很多的时间。我们会不会怕麻烦呢？我们一定会的，因为我们人很有限。但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的需要、受伤、困苦流离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什么呢？就是求耶稣的心肠赐给我们，去关顾那些很麻烦的人，这样的一个爱跟关怀呢，这个不要以为啊，这本来是我们的反应，是我们的生命，不是的，如果不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关怀人，我们真的是不懂怎么样去爱这些受伤的、困苦流离的、有很多问题的人，我们会跟他们保持距离的。这是我们人本能的反应，所以上帝让我们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我觉得上帝一直要我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把痛苦的人不断地带到我面前。尤其最近，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都是他们来找教会的，都是来求救的。我就看见一个一个痛苦的人，我们怎么样的成为上帝的一面镜子，成为他的一个见证，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受过苦，你可能也很难理解到这种痛苦的滋味。所以那我们其实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其实都是很麻烦的人，但是上帝没有这样看我们，他用连续的心来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还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很独特、很宝贵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无论他是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人活着，这个人还存在着，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别的理由，也不需要有别的条件，是因为他的存在，他还活在世界上，所以他非常重要，他非常宝贵，因为上帝为他舍命的。所以我们家中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夫妻婚姻有很多的征战。其实我常常在辅导姐妹的时候，我就说你的丈夫再这个不可理喻再坏，但是耶稣为他死，你就看见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给他盖棺论定，他就有可能改变，无论他是谁。他一旦明白上帝的爱，明白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他就能够改变。只是现在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改变。尤其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给他们贴标签说他们叛逆，其实他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有没有叛逆呢？我们看见孩子的叛逆，就看见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个影子，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把每一个人看成是上帝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 我记得我做手术的时候，那个认识的那个翻译啊，每一次见到他，就是因为我这个癌症手术，这个认识了他，然后现在他成为了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我每一次看到他，我都觉得你真是上帝，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你以前不认识，但是现在主里面就成为一家人，成为一个他跟随耶稣的人，很奇妙，很奇妙。然后我也想到我们移民的时候，landing 在多伦多，在多伦多认识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非常有人味儿的，就是非常非常对我们的这种生命的影响，非常真实的。从这位牧师上面，我就看见什么是看人宝贵。所以他有时候这个礼拜天很早起来，接了这边送来，再去跑另外的路去接。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国语堂刚刚开始，所以就是他就接每一个不认识的人。然后有一次我就这个受人之托，北京的一个姐妹说有一个新移民要去多伦多，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人接他？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牧师，我给他打电话，然后我跟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是间接的一个关系。他说你不用解释跟你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人，我就去接。这句话一直存在我心里，只要他是人。后来我就笑了，我说他不是猫，不是狗，他是人。所以只要他是人，就是有很多困苦流离的人被上帝怜悯，他与我们真的是同等。上帝就屈尊跟我们同等，道成肉身，我们今天才成为今天的我们。然后我们要去体会别人的痛苦和需要，付出我们该有的这个代价。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耶稣他哭了，他的哭泣，他的眼泪。耶稣为死去的拉撒路和身边的他的两个姐姐来哭流泪。他与爱哭的人同哭，这个是常常让我觉得很感动、很震动的一个耶稣的形象。他的怜悯他对人的那一份的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把别人的痛变成我们的痛，我们去感受他的痛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关顾别人，否则我们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这个叫做很多人说不接地气、不说人话的。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我们不体会他的痛，我们会说教，我们会告诉别人怎么做，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痛是多难受。所以我们要把别人的痛，让我们能够体会，然后我们呢要做一个全人的一个关怀，和陪伴，这是需要很花时间的。你带一个人信主，我常常说我们同工们能不能一个人领养一个人不信主的人？我们就是说一个人关顾一个人，时间各方面精力还是可以的，关顾许多人就关顾不过来了，今天我们成立了一个这个新人小组。就是我一个一个加进去的时候，姐妹说：“哎呀，消化不了了，太多人了。”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多人起来关顾、陪伴，用怜悯的心，用耶稣的怜悯的心肠来做一个全人的一个关怀、一个操练。耶稣在对5000人讲道的时候，最后他想到的，他们肚子饿了，他没有那个时候不管他们，只讲天国的道理，他去关怀他们，五饼二鱼来喂饱他们。所以，约翰福音6章38到40节里面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所以他有一个怜悯人的心肠，这是我们上帝的心肠。他完完全全的这样的一个怜悯，这个爱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责任，是一份的爱。所以我们所做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行动， 不是手段，不是目标，不是责任，也不是义务，不是任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教会的增长，通通都不是，也不是为了别人的眼光，好像称赞我们。No, no, 全部都不是。我们就是因为耶稣怜悯了我们，我们的动机就是为了爱、怜悯。因为这些人是人，他是一个人，是耶稣舍命救赎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有无限的价值，所以耶稣就让我们有这份的慈心。我们一起要看见那个困苦流离、受伤、痛苦又需要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那一颗的慈心，他的那份的怜悯的心肠。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哈，我非常的就是有一些的感受来学习。那很多我们生命里面的缺陷，其实都是生命当中成长经历神怜悯的一个契机，一个机会其实不是一个失败的标记。基督徒的一生呢，都充满了上帝的怜悯跟恩典。上帝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呢，正是为着这个来预备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靠着主来怜悯靠着主来对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无论看起来多么软弱，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在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来看待它，而不是从眼下的人的眼光来看待。对于一个见证不好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有理由去爱他，而不是嫌弃他，因为耶稣怜悯的心肠呢要我们更加倍的去爱这样的人。这就是上帝怜悯大麻风的一个心肠。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教会再糟糕啊，也比不上你糟糕我们常常说教会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很糟糕，教会再糟糕也比不上我，比不上我们更糟糕。你再失败也比不上教会更失败，但耶稣却称他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他的登山宝训的应许就是给教会的。所以十字架对人来说呢，就好像是一个漂亮的一个符号，但是他却是对耶稣来说，他就是替代我们的罪，是对死亡的一个得胜。对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上帝怜悯你我的一个恩典的记号，也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一个爱的动力。所以我们的翻转，我们的生命的翻转，是教会唯一的一条路。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十字架来拆毁我们，拆毁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根基。我很喜欢的一个词就是这个有姐妹来说的，我们是一个敢死队我们如果敢于向自己的生命死，神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一面镜子，成为上帝一个连续心的就是反射出上帝的那个连续的心的一面的镜子。所以我们才可以被神来使用。被神使用之前，他必须拆毁我们这个罪的生命，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但是他怜悯我们有一个过程。所以耶稣被上帝使用，他第一个被强调的他的称号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子，他以婴孩的这个样子，一无所有的出生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别的自作聪明的方法希律王当时就是要杀害这个有可能篡夺他王位的，因为是一个王降生了，所以他要杀害耶稣，他要把耶稣除掉。那我们愿意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呢，还是要除掉耶稣呢？如果除掉我们老的生命我们就被神使用，成为他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连续人当做一份的这个很小的事情，不是的。连续的心是上帝的一份心，上帝的国就是表达在地上有一群人存着连续的心、怜悯的心， 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他的见证。上帝真正祝福的人，就是存着怜悯的心，存着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个不配的心，求主来加添我们，连续别人的心，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不走世界的道路，只走耶稣基督走过的道路。我们不要世界的祝福，我们只要上帝的赏赐。所以我们在天国里面，只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下周五的受难日。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主啊，我们人生短暂，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在纪念你的日子里面，求主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肠。我们没有，主，我们有的只是自义，自以为中，自以为对，自以为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没有复活的生命的这样的真实显现在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带我们的家人归向你，没有办法带我们的孩子来归向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赐给我们你的心肠，愿你怜悯的心肠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山上传讲的时候，让你的光被人看见，让你的教会造在山上，被世界看见你十字架的记号，成为一个走向卑微，能够把我们的恩典领受的这一切能够给出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给出去的，无条件的给出去的一个教会。主啊，你走了一条各个他的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改变我们的生命。没有你的怜悯，我们今天不会在这边相聚。主啊，求你怜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实的活出你怜悯的心肠。求主引领我们走在你真理的路上，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实的活出这个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你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的枯骨可以复生，让我们真的是一个成为一个敢死队的教会，敢死队的基督徒，敢死队的一个儿女，勇敢的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与你同死同复活，让这个新生命可以真实的活出来。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分享的，愿你的十字架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你那个领这个不嫌弃那个浪子的那个父亲的心肠赐给我们。谢谢主，因为天上人间地下没有别的名赐下可以得救的。谢谢主，我们靠着你才可以过每一天真实的十字架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